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为学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什么意思呢？做学问啊，好像堆柴火，越是在后头的就堆得越高。如果武侠小说也算是一门学问，那这句话实在可以适用在武侠小说上。我们中国人喜欢看武侠小说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随着我们一天比一天更丰富的想象力啊，武侠小说里的功夫好像也越来越高了。您想想看，从前在《水浒传》里，那个武松空手打老虎算是顶了不起的功夫，可是今天这些年轻人看的武侠小说，哪里的武林高手，飞天遁地无所不能，只要是情势所逼，什么绝招都变得出来。那要是再遇上一位远国艺人指点指点，或是找到一本失传的武功秘籍比划比划，那个功夫练成了啊，连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都得让他三分。可是听众朋友，喜欢看武侠小说，会写武侠小说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您知道洋人也有洋武侠吗？而且他们对这个洋武侠的热忱一点都不输给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让我来和您谈一谈最流行的两种洋武侠。头一种啊，是有关于将来的武侠，或者称为科技武侠，也就是所说的太空科幻小说那一类的东西。比如很出名的《宇宙迷航》《时光隧道》《星球大战》这一类的故事啊，都算是有关于将来的科技武侠。为什么说他们是科技武侠呢？他们跟中国的武打小说实在是太像了。我们有轻功，它有什么超光速，无论多么远的一个星球，只要它进入超光速，没有它到不了的。中国的武侠里面有风雷掌，他们呢有雷射炮，那不要说崩山碎石啊，连一个星球都可以被他的雷射炮炸得尸骨不存。我们的武侠小说有个防身的功夫叫做金钟罩，他们呢有能力网，他一旦把能力网弄出来护身，什么枪炮也打不进来。我们有隐形功，让别人看不见你，这个他们当然也有，说不见就不见了。听众朋友，我想您一定知道，今天这个科技洋武侠不但是风头十足，而且财源滚滚，电影、小说、玩具、衣服都有它的地盘。可是呢，如果单论武艺，科技武侠比起第二种的洋武侠还要差一点。那第二种的洋武侠是什么武侠呢？它在性质上刚好与科技武侠相反，科技武侠是有关于将来的武侠，这第二种的洋武侠呢，是有关过去的武侠，或者我们称它为进化武侠。为什么说它是进化武侠？我举几个故事情节给您听听，您自己呢评评理，看看这是不是武打小说。头一个故事名叫《天马行空》，这是从《大英百科全书》里边直接翻译出来的。他这么说，照进化论讲，蜥蜴本来不会飞的，可是后来有的蜥蜴能在空中滑行并安稳着地，其中适应最佳的。听众朋友，我个人以为了，照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它应该写成练成最高功夫的是一种名叫天龙的大蜥蜴，它的肋骨旁边侧长出可以伸缩自如的皮扇，用起来就如同降落伞一样。但是很可惜，这只大蜥蜴能够练成这个天马行空的功夫啊，是靠哪一位师傅指点的，或是找到了什么武功秘籍。这一类的故事情节呢，大英百科全书都没有交代。不过你也别急，因为这个进化武侠就好像咱们报纸上连载的武打小说一样，他不给您一气儿说完的，总要留个尾巴， 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解。今天讲不完，明天继续讲。现在交代不清楚，将来圆场的机会还多得很呢。有什么关系啊？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这个就是武打小说嘛。我们在节目里和您讲进化武侠的第二种功夫，叫做日月神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来头不小，是我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墙壁上啊，亲自给您摘录下来的。请您听啊，他说太阳是15兆年以前大爆炸所留下的残片，后来您注意听啊，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发展出各种本事去吸取并储存太阳能，才得以昌盛繁衍，这个就叫做日月神功。第三种功夫是斩骨奇侠的故事。您知道武打小说里面有的人会缩骨奇功，把自己缩成小小的，这样他就能钻进一个普通人钻不进的小窟窿里，或者能从铁笼子里逃出来。除了缩骨奇功，还有斩骨奇功。这个功夫练成了，本来拿不到的东西一伸手能把骨头变长就拿到了。斩骨奇功的故事不用我跟您讲，您在小时候教科书上都念过了，就是达尔文那个物种起源里头短颈鹿变成长颈鹿的故事。草吃完了吃树叶子，低的树叶子吃完了要吃高的树叶子，这么慢慢练习之下呢，它的骨头就越伸越长，最后变成了长颈鹿。好了，给您举最后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武打小说里边，常常有人呢练功夫练差了，他可能是因为心术不正或者什么别的客观原因把自己练坏了，练成了一个大怪物，这个我们叫走火入魔，是不是？进化武侠里边也有很多走火入魔的故事，让我从国家地理杂志里头念一段给您听。他说，明显的鲸鱼下海是在6000万年以前，四条腿的有长毛的大型哺乳动物为了找食物或是找住的地方漫游入水，不知不觉不知过了多久，它逐渐变了形状，它的后腿消失了，它的前腿变成鲸鱼的鳍，长毛变成肥厚的鲸油，鼻孔呢慢慢移到头顶上，尾巴变成鲸尾，它的身体受浮力的影响更肿胀成为巨无霸。听众朋友，您说这不是走火入魔是什么呢？本来神造万物是为了向我们展现他各种巧妙的设计，好叫我们敬畏神寻求神，人却硬要说没有一位创造者，没有一位设计者，所有的生物都是各凭本事变出来。这下可好，那一本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历史就注定了要变成武打小说的擂台大会。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只有时间给您举四个例子，其他还有好多精彩的武打故事，比如说飞鸟是从恐龙变的，人是从猴子变的，您自己可以去读。您稍微留心呢，就会发现这第二种的洋武侠，也就是进化武侠，它的武功之高啊，早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不单如此，他还有一套看家本领，就是他会催心术。这个催心术一施展出来，那更是所向披靡。中国的武打小说写成书拍成电影，大家看了说是真的是假的，大家都说是假的。进化武侠这个洋武侠写成书拍成电影，大家看了说是真的是假的，都说是真的。还有中国武侠小说的作者都要取个笔名，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主流文化，是茶余饭后的消遣， 作者呢往往就不喜欢以真面目见人，取个笔名拿几文稿费也就算了。进化武侠的作者不一样啊，他们挂着科学家的头衔，过那个小说家的瘾头，到处开会，到处演讲，可以向政府拿非常丰厚的研究经费，还可以名垂博物馆呢。您说这套洋功夫是不是比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要技高一筹呢？有一位很权威的进化论专家，他这样说，他说今天虽然已经有了生物遗传基因的资料，我们却仍然无法直接取得他们进化过程的记录，我们必须靠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才能客观重组出那些已消失的历史。听众朋友，如果已经消失的历史单靠人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就能够被很客观的重组出来，那我们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应该把它们当成中国的正史来看待。进化论呢，说穿了是被创造出来的，谁创造它呢？不是神智慧的设计，而是有一些名家用丰富想象力所创造出来有关于过去的洋武打小说。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所谓的武林高手的话，那这些人就是真正的武林高手。听众朋友，一个世纪以前，100年以前，中国曾经闹了一个非常荒唐的事件，就是义和团。我们不是说他的民族主义荒唐，我们是说那些人自以为练成了什么功夫，贴了什么膏药，带了什么符咒，就可以刀枪不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相信呢？恐怕跟中国人看很多的武侠小说有点关系。他们如果不迷武侠小说，或许就不会想出这么荒唐的点子。想不到啊，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迷上了洋武侠。忠言逆耳，听众朋友，我请您当心了。